长一点，我们带过去就好了。所以我们休息十分钟。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金灯台，就是在圣所里面的北边南边所放的啊。所以我们请翻到25章。那金灯台的描述比较稍微会 confuse 一点。那给弟兄姊妹发的讲义啊，那画的是用手画的，不是我画的啊。那我想基本上是根据我现在补充的图的这个图画出来的。因为这个图画的比较，你从圣经的记载上的话读起来就比较能够读得懂一点啊。那我想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那我们就顺便一起来看这个图上怎么讲。25章31节啊。他说要用金金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和杆与杯球花都要接连一块垂出来，换句话说就像一块金子整个垂出来的啊。然后灯台两旁要插出6个枝子，这旁3个，那旁3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边有3个枝子，然后左边有3个枝子啊。然后每个枝子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然后有球有花。弟兄姊妹，这个杯啊，这个杯就像我这边所说的这个，像一个杏花杯一样啊，这样子，底下胖，上面细，一个 almond ball 一样，就是一个杏花的一个球，一个果子那样子的形状，它叫做杯。然后杯呢有花，花就是底下这个像花啊，然后有球，所以呢等于一整套就是有球有花有杯，这是一个 set 一个组。然后呢每一个枝子呢，他说这边有三个 set， 你看啊，一个 set 2个 3个，所以每一根枝子上面都有这3套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33节，他说这旁每个枝子上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那旁每个枝子上也有3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啊。所以从灯台插出来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先知道这左边这3个枝子跟右边这3个枝子各有3套，这个有杯有花有球，就是这样子的，各有3个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中间啊。那么灯台上就是指的这个 base 啊，灯台上面的这个呢，它就是有4套了，就不是3个 set， 是4套啊，有4个杯，形状像杏花，有球有花。所以你看中间的这个有杯有花有球，这是一套，所以有一套两套三套四套啊，所以等于中间的那根有4套，收发收各的啊。然后底下再来啊，35节，它的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成一块。所以你看哈，每2个枝子啊，中间它都是用球把它连起来啊，就是每2个枝子之间有球，所以那边的2个枝子过来也是有球，把它连起来啊。好，所以35节说，灯台每2个枝子以下有球与枝子连成一块，灯台出的6个枝子都是如此。然后球和枝子要连成一块，都是一块金金垂出来的。然后呢，要做灯台的7个灯盏。所以上面呢，等于这7个，右边的3个枝子，左边的3个枝子，跟中间的主干的枝子，一共有7盏灯。然后祭司要点这灯，使灯光对照。那么灯台的蜡剪和蜡花盘也要用金金做的。做灯台和这一切的器具，要用金金一擦连得，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好，所以对这个构造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边是蜡花剪啊，蜡花盘啊，蜡花剪。那这个瓶子是装这个清橄榄油的啊，因为灯台需要用清橄榄油。好，那其他2个图是做一个参考的。那还有一个图，我是因为是照片上的，我没有办法 copy 下来。那个图只是当做一个，我想你们到，如果有人到以色列去玩过的话啊，他们卖的很多的纪念品就是那个做的方方的，这样一根一根的，我想文景还记得啊。那么连以色列在耶路撒冷以色列国会门口也都放了一个好大的一个啊，已经是青铜一样的这样子7根啊。那它的形状 这个是比较硬，就是方方的这样一根一根上去，那上面雕刻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我觉得那个只是一个记号，并不是旧约里面所讲的灯台。那这个图是我觉得看灯台里面啊，看图解释的比较清楚的一个图啊，就是你要把那段的圣经所有的描述在这个里面找的是找的比较清楚一点。那如果你觉得我发给你们的讲义图画的不够漂亮，你回家可以再画一个啊。那基本上它的形状就是根据这个画的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它属灵的教训。那么金台金灯台当然很重要的是讲到基督乃是生命之光啊，它乃是这个世界的光，它也是生命的光啊。主耶稣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到生命的光。但是一方面讲到基督自己啊，那另外一方面呢也讲到教会。那灯台特别说到教会为主在这地上成为一个发光的见证，成为生命的见证啊。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就说到你们是世界的光，对不对？而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知道七个教会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啊，那么七个灯台七个金灯台在那里讲到教会的见证啊。那么它摆设的位置是在圣所的南边，能够跟陈设品的桌子互相相对，然后在他们靠近四圣所的地方那里呢就是金香坛，我想这是我们很熟的。那它的材料在这里特别请弟兄姊妹注意到，他说他是用金金一他年德啊，是要用金金 pure gold 一个纯金啊，这是第一件事情，讲到它是需要纯金。而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呢，它是用一块的大的纯金捶打出来的，是一整块，它捶打出来的，然后呢是一整块。所以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几件很重要的事啊。第一个，什么叫做 pure gold， 一个金的金子一个金金，说到它需要经过火炼，经过被 purify 除去它一切的杂质，然后才能够成为金金。一个金矿跟金金两个是差很远，金矿可以说很丰富，但是呢还不能够讲到是金子的丰满。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弟兄姊妹，我们试着要跟弟兄姊妹在信息里面，史弟兄也讲过好几次，要灌输我们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丰富跟丰满是不一样的。丰富，金矿，你发现一个金矿，它非常的丰富，它可能给你带来财富，但是它还不是这个金子的丰满，因为它里面很多掺杂。所以第一步要经过的呢，是经过火炼啊，就是 purify。是个火这样子厉害的烧，每一次的火加倍就有一些新的杂质出来。那讲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要成为贵重的器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是这个样子，一道又一道的炼净的工作啊。这是我们在讲约伯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讲的啊。很多人一口气就定罪约伯自义，所以被神管教啊。弟兄姊妹，那约伯的确他身上有自义啊，但是今天他不是因为他不好，神不喜悦他，所以神管教他让他受苦，而是说这个纪年在人来看已经是完全正直没有瑕疵的一个人，从人来看已经实在是一个很美丽的金子，但是在神的眼中，神试炼的火加七倍而个更完全的试炼临到他的时候，把他最后的掺杂也给他弄出来。那今天我们连第一道的火可能都还没经过好，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做 purify 的工作，有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不顺利的环境啊，有时候在家庭里面出了一点问题，有时候在配搭上神给我们安排一些不容易配搭的人，弟兄姊妹，神就在这里 process 在做一个炼净的工作啊，为了要 purify 我们这个人，把所有的杂质主以外的掺杂那个不单纯的，神要把我们除掉。所以这是第一道的火，第一道的这个工作叫做火炼，为了要得到纯金。那得到了纯金，第二个步骤在这里讲到经过捶打，讲到实质上的工作，那为的是要干嘛呢？为了要定型，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神塑造出神所要我们成为的器皿。这个主权在神，神今天决定 今天神要怎样使用这个纪念，或是今天神要怎样使用这个教会，今天羔羊，今天荣耀的人子，他有绝对的权柄啊。所以他照着他的心意在这里捶打，在这里制作我们啊，所有不要的地方他打掉啊，该凹的地方该凹，该凸的地方他来制作我们，让我们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子被塑造出来。这叫做定型，就捶打啊。那弟兄姊妹，这个捶打的工作也讲到十字架在我们身上一个更深的工作，它不是光只是 purify 除掉一些杂质，而是他在这里连我们自己觉得好的地方，他也在这里工作啊，因为他照着他的形状制作。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因为掺杂，因为不好，因为个性懒惰，或是因为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个性被神打，那我们觉得很苦，那苦了以后呢，至少我们心里还服气啊，知道主在我身上做一个特别的工作，对不对啊？我心里面还能够心服口服。可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不错啊，觉得都是人家不对，就是而且照着事实来说你也真的是好像没什么错，但是好像还有一些环境引导我们，那是因为神有点定性，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独特的名义，他在制作。那这个是不讲理由的，要顺服的，因为神有一个更高的心意和计划，甚至说神有一个更美的祝福要领到我们的身上。那神在我们身上做制作的工作，做捶打的工作啊。所以金灯台第二件事情讲到捶打，那个十字架的一个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第三个他的特点讲到说，这个金灯台是一整块出来的，中间没有任何的分离哈，就是一整块金子这样吹吹吹吹吹吹，吹出了一个这个金灯台来啊。那讲到说这个我们是在一个这个圣灵的合一里面的一个见证啊。就讲到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个金灯台既然讲到教会的见证，讲到生命的见证，因为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完全合一的见证，是一块做出来的。是从这个生命的里面，在一个复活生命的里面所达到的合一啊，所彰显出来的合一。所以呢，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杏花、杏球，这个杏呢都是讲到复活的意思啊。杏是特别圣经上讲到复活的表号。所以今天我们是在一个复活生命的里面，我们合而为一的那个伟大的见证。所以保罗说要竭力保守怎么样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一不是说我去跟你联合啊，然后你来跟我合，我们在外面去拼命去挤出那个合一来。那我弟兄姊妹，一是一个生命，一个属天生命的本质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复活生命本身就是一的里面，我们长出见证来。而这七个枝子是从这个复活的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去看今天的教会的时候，你就知道今天我们很惨，对不对？惨到不得了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个时代神家这么混乱的。原谅我说，虽然教会越来越多，但是也就是因为教会越来越多，弟兄姊妹就不能够在一个家里面服下来好好学该学的功课。你看看现在弯曲游走在众教会之间的这个现象，简直难过到人痛心，对不对？来到这个教会试试看，不合意我就换一个教会，跟这个人处不来我换个教会，主日学设备不好我换个教会，什么东西不好我换个教会。弟兄姊妹，有的人夫妻丈夫在一个教会，妻子在一个教会，孩子在另外一个教会，我不知道这是在搞什么东西。今天神家里面到底有没有人觉得说，我们今天是在一个生命的里面，今天神家所有的软弱，所有的不好，我们都有责任，我们要在一的里面，在爱的里面，在生命的里面，我们一同来 overcome 所有的困难，而让这个一在我们中间真正被彰显出来。所以徐华弟兄那时候讲的这么重的话，我那时候觉得他话讲的重一点，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他说他跟教会的弟兄姊妹讲的清清楚楚，教会前门开着，后门开着，窗户开着，你要走你就走。今天如果你不能够在神的家中为了爱神，为了看见神有个心意，有个合一的见证拖在我们的身上，你来到神家只是要求，只是批评，只是在这里要折的话，弟兄姊妹，你这边这个吃中国餐馆一样，你吃不惯换一个教会。但如果我们今天真看见神在教会要得的是什么的话，就只是我们的命拼的，我们都应该摆在神的掌中。除非今天这个教会偏离了神，走差了，神不要了，神很清楚的命令我们离开他，就只是不然你如果加入了一个教会，我们就应该服在神的手下。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生命就是有很多的不舒服，有很多的看法，很多的观念，我不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这个教会这样子的带领，我不喜欢这里的设备，我不喜欢教会要现在去买会所啊，我要找一个大一点的教会去，这样我就没有这样子的压力。弟兄姊妹，你可以找很多的理由，你 always 可以找到理由去 justify。 但是今天这个不是神要的， 今天到底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神在各地设立的见证，设立的教会是一个金灯台的见证，是在一个复活生命境界的里面，在人里面我们绝对不同的了，弟兄姐妹，你生长了30年才碰到我，我生长了30几年才碰到你，我们两个都不同的背景长起来，怎么可能会这样子水乳交融完全相爱的呢？不可能的嘛。就不要以为只有你会看不顺眼他也会看不顺眼你的。那今天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呢？不是两个不同的硬挤在一起挤出来的，这金灯台不是这样粘上去的，金灯台是在基督复活的生命里面，在伟大的神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在这里长出来的啊！从一个灯台的灯座上长出了7个枝子来，在一块金子里面把它吹出来的，中间经过火炼，经过圣灵的捶打，十字架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碰到了我们不喜欢的人，在这里我们碰到我们不阿门的事情，在这里我们碰到了受了委屈遭受到了伤害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可能有一些外面的环境看不喜欢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服在神的手上，就是圣灵的工作。我知道这样子的话今天在这个时代人都不喜欢听啊，但是我不光跟你们讲，弟兄姊妹，别的教会请我去讲到，我在别的教会我一样骂这件事情，因为我并不希望他们离开他们的教会跑到我们中间来。一样，今天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我们到底有没有看见每一个教会，如果说真的是出于神的，是圣灵所立的教会，今天除非这个教会神把灯台挪开来，我们自己不要随便跑，你跑你自己遭亏损的绝对是你，真的。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要为着神家的见证祷告，特别在这样子一个是非分不清楚的时候，大家换教会跟换公司一样，跟换中国餐馆一样，因为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把自己摆在神的家中。除非今天神真的已经告诉你这个教会错了，除非今天神那么清楚的带领你，叫你搬走了或者叫你离开了，弟兄姊妹，不要随便找个理由啊！这样子的话，你将来见主，你自己会觉得亏损的。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触了，特别也是跟了很多神的仆人，像这个赛克牧师，他们在讲台的信息里面也特别提起来，他说这个加州，特别是北加州。他说是有名的啊，神的儿女们在教会里面走来走去啊。那我现在也知道，不光是北加州，我在南加州去听到他们的情形，也都是很难过的。真的是这个天天走来走去的，大家不能够在主的面前服下来，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一个更深一点的工作。只要碰到一点不舒服，我们马上能够找出很多属灵的理由开始 criticize， 或是来找一个理由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却没有想到，当神把那个破口如果真给你看见，第一个不见得真的是破口，可能是你的成见；第二个，如果真的是一个破口的话，神叫你看见，神就是叫你堵上去，知不知道？这是神家的原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每一个破口，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力量去把每一个破口堵住，而是今天当神兴起你的时候，神让你有一个看见的时候，神是要你自己把自己放上去。可这个灯台长到一个完全一的见证啊，它真的是这么美丽，从一个见证的里面它长出来，七说到完全，上面有7盏灯，讲到这个神完全，神荣耀完全的见证，在人子的身上得到彰显，而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也要得到彰显。所以启示录的7个教会并不是代表历代以来只有这么7个教会，或是当时只有这么7个教会，这七是一个代表，一个完全的代表，这神对众教会的心意在这里发表啊。所以有人在这里讲到说什么只有某某的才是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敢讲这句话的，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很小心，伏在主的面前，先为着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好祷告。所以这是这个材料上的这个很大的特点，讲到它一整块，然后上面呢说到还有7盏灯啊，讲到灯光彼此对照，它不是光只有一盏咕咕的灯啊，它乃是一个完全的光照啊，乃是一个完满的一个见证啊，有7盏灯在这里一同灯光对照，然后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灯台跟蜡烛台不一样，那蜡烛台就是把蜡烛放上去点个蜡烛就是了啊，那主要是只是重在光照上，但是灯台它的作用一方面是在光照，而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它是讲到见证。这是金灯台跟一般的蜡烛台不同的地方。那 金灯台，它一方面说到照明，它在这里照亮啊，它照亮什么呢？一个，它把它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灯台的这个见证给彰显出来，对不对？它在那里光照的时候呢，它自己本身的那个见证就被人看见了。这么柔美的一个金晶所造出来的灯台啊，而且上面有杏球、杏花、杏果啊，这是一个复活的一个见证，通通能够让人够看见啊。所以这样讲到我们的好行为要能够行在人的面前，对不对？这是讲到一个光照。那另外一方面呢，他在这里照亮了圣所。那刚刚在门口的时候，还有弟兄跟我谈起来，然后我们讲到我说外院光的来源是太阳，是大自然的光，这人不要花功夫就有的光啊。但是在圣所里面的光就不一样了，圣所里面的光是一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从青橄榄油然后透过这个金灯台而彰显出来的啊，那这个光的那个价值跟性质就不一样。所以金灯台的光第二个目的是为了照明圣所啊，能够在这里彰显神的丰富，把整个圣所里面的美丽给彰显出来，对不对？也没有这个光，人进到圣所乌漆麻黑的，他看不见那个细麻，那个蓝色、紫色、朱红色线那么美丽的这个细麻啊，他也看不见在这边有橙色饼的桌子，看不见有香坛，所以金灯台在这里呢，就照亮了圣所，把这个神家见证的丰富和美丽给彰显出来。而第三个，他在这里照亮这些侍奉们的祭司哈，他侍奉的祭司们，让他们能够在光明中侍奉神。不然的话进来就踢倒这个打翻那个，对不对？啊，不小心滚到这个自身所里面被击杀了，没有灯嘛，对不对？所以他在这里的金灯台一照呢，让进来的祭司们呢得以在光中侍奉神。所以这是金灯台的功用，第一面讲到他的照明啊，第二面讲到他的见证，因为他的本身的制作就是见证，他不仅仅在这里做神纯净生命的见证，讲到金晶经过火炼出来的金晶啊，那个 pure life 的那个见证，他也在这里讲到十字架工作美丽的结果的见证，他也在这里做那个一的见证，做那个复活的见证，是讲到金灯台自己本身，他本身立在那边，他就是一个见证。然后七盏灯光对照，在这里发光。好，那另外就是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这里每一个枝子上面啊，它有杏球，它有杏花啊，然后有球有花，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见它底下是一个球啊，底下是一个球，然后长出花来，然后长出杏果来啊。那这个跟亚伦发芽的杖非常的像，对不对？我们知道亚伦发芽的杖的时候，这个杖就发芽，然后开花，然后结出了熟的杏果来啊，那这是一个复活的表号，就是胜过死亡啊。经过漫长的黑夜，十二个支派的 leader 都把杖放在这个约柜前面，来的弟兄姊妹，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有亚伦的杖发芽，而且开花，而且结果。所以杏树在圣经上特别讲到复活、胜过死亡、复活生命的见证跟表号，而且在以色列地。啊，我想这个圣经稍微熟一点的话，我们读到耶利米书第一章啊，耶利米书第一章的时候也讲到神在给他们预言，给他们应许的时候，特别借着耶利米第一个给他看见的异象，就讲到说第一章十一节，耶利米见到杏枝的这个异象啊，他说他看见一只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要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我们到以色列地去的时候，或者弟兄姊妹从圣经参考书里都可以找到这样子的资料，就是在以色列地巴勒斯坦那里，在冬天过了以后啊，第一种开花的树就是杏树，在经过漫长的冬天，它甚至连叶子都不长，杏树就开花了。那讲到一个复活生命的表号，它能够胜过漫长的严冬啊，而在这个严冬之后，它马上信实的它就开花了。这个讲的一方面讲到神的信实，一方面讲到那个复活的生命胜过严冬的考验，马上就开花做见证。所以亚伦发芽的杖经过漫长黑夜的考验啊，经过在死亡的那个诠释，所有的杖都受到枯死的木头，但是它却胜过死亡，它开花结果啊。 这金灯台它为什么取用了这个杏树作为它的这个整个形状的一个表号，就讲到这个见证是在一个复活境界里面的见证啊。那球有花有杏果，那当然更深一点的体会我们可以这样子的一条线索去思想啊。那么球讲到整个杏树的那个源头，讲到父啊，那一切生命永远生命的源头在于父，而花说到基督啊，他在这里把神那个永远的生命的美丽和馨香给彰显了出来。那个花，花说到它的美丽，花说到它的芬芳馨香啊，所以有基督的馨香，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讲到这个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的身上，基督的馨香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基督是这朵花啊，道成肉身。刚才我们讲到丰满的时候，讲到金沙是丰富，但是金灯台却是丰满，它经过火炼，经过吹打，然后成为一个美丽的见证，叫丰满。那一颗种子，它所有生命里面成长所需要的资源都在里面，它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还不是丰满，它必须落在地里面食粮成长长大开花结果，对不对？达到成熟，整个花那么漂亮的出来，然后到最后果实出来，就怎么就叫做丰满。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它不仅仅讲到父是我们一切的源头啊，那么子是这个美丽生命的彰显啊，而到最后呢，在圣灵里面结出各样的果子来，都是讲到三位一的神在我们身上那个伟大的工作和见证，一切的祝福和生命的源头来自于父。跟你讲到球，而今天在子的里面，它得以彰显，显出它的美丽和它的芬芳，而在圣灵的里面，让我们真正结出啊那个圣灵的果子来。所以这样子的一路上这样子长出去啊，所以这个灯台好像看起来是一个金属做的，但是其实它是一个 living person， 它是一个活的主，它是一个活的见证啊，它是会长大的，它是会分支的，它是会开花的，它是会结果的，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境界的里面，它发光。弟兄姊妹，就是讲到灯台，所以每一次看到灯台，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生命跟一个伟大见证的一个过程。从父开始，借着子，借着圣灵，一步一步，一环一环，所以每一个枝子就有三个 set， 讲到一个这个一路上的成长，而到最后到了顶上的灯盏，它就发光。所以讲到我们在主人面前，弟兄姊妹，教会的见证，个人的见证，我们都需要在主人面前不断的长大成熟，在圣灵的里面，在复活的境界里面。这个灯台是大祭司要负责经理这灯啊，这是在出埃及记第27章提到的啊。对不起，出埃及记第27章第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位灯，为点灯早晨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那么到了30章第7节，当亚伦在香坛上烧新香料做的香的时候，每个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香啊。那这个还有另外一节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在利未记24章第2节也讲到说这个灯要常常点着，那中文翻的常常，英文都是讲到 always， 灯应该是 always 点着的啊。所以30章的这一节会让我们有点 confused 啊。30章的第7节他说，每个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香，而晚上黄昏点灯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感觉是在黄昏的时候把灯叠起来，然后早晨的时候要把灯给收起来，所以读起来是像是这样子啊。那但是呢，其他的地方不管是在出埃及记27章或是在利未记24章都说到这个灯要 always 点着啊。所以呢，第30章的第7节我个人的领会啊，因为我去查了一些其他的翻译本，这个收拾这个灯并不是代表说你把灯给弄灭了把它收起来啊，有的英文翻译版叫做去 trim 它，因为这个灯啊，它烧了以后它可能有些那个火就比较弱了，那它带着蜡花剪去剪它啊，就讲到主在这里亲自在这里 maintain， 在这里维护神家的见证， 所以早晨大祭司来修剪一下，好让这个火能够再重新发旺起来啊，这是一个解释。那么在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四代里面啊，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法学家，他自己本身并不是基督徒。那么根据他的记载呢，他们是认为说有可能早晨到天亮的时候，那祭司呢就在这里把第二、第四、第六盏灯把它给灭掉，让一三五七啊其他的灯照样亮着。所以那圣所里面必须要有光。那当然这是他们犹太人的传统有这么可能的讲法，但是呢，我觉得从圣经上的记载的话，既然神说这个灯必须要一直点着，常常点着，所以我比较相信是大祭司早晨只是去修剪这个灯就是了啊，因为这个见证必须要持续的。就是大祭司跟他亚伦的，大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要负责来经理这个灯啊，所以神家的见证这是每一个人啊都会有，不能讲有兴趣或者有负担或是有这个度量去经理这件事情。啊，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可能可以享受一些这个生命的供应，享受一些光跟真理的教导，享受一点献祭的生活，享受一点同济坛在这里的更新跟洁净。但是弟兄姊妹，对于灯的见证啊，这个整个神家整体的见证来说，那神是特别托给大祭司和他的儿子们。那讲到约柜也是这样啊，讲到陈设饼的桌子也是这样，就讲到这是在主的面前真正把自己奉献侍奉给主的啊，在主的面前来经理这个灯。那并不是随随便便人就在这里说我们神家该怎么样该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要很恐惧战兢，照着神的心意来经理这些伟大的见证啊，这些重要的见证。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所以当亚伦的儿子拉达亚比户不照着神的心意随便做的时候，神马上用火去击杀他们啊，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并不是所有的人可以随便做的。所以大祭司们在这里做的事情，一件事情就是用蜡剪来修剪啊，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继续加入青橄榄油啊。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讲到教会见证中很重要的两件事，一方面要除去不再燃烧那些冒烟的心蕾，说到神家的见证需要在主人面前经常被主制作，被主修剪啊。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灯所以能够发光啊，因为青橄榄油在这里供应它。那么讲到圣灵在这里成为神家发光见证最主要的来源啊，讲到我们不但在主的面前需要有圣灵更深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圣灵的供应啊。而这个早晨的青橄榄油啊，圣经里面是讲到是那个非常 pure 而且是 bitten oil， 就早晨的，也都是讲到十字架的工作。一方面讲到他炼净洁净的工作让他很 pure， 一方面说到 bitten oil 就是他早晨的啊，就是他被挤被压被磨然后挤出油来榨出油来，这都讲到十字架的工作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发光啊，我们讲到这么多的点，其实每一个点都是非常非常深的东西，就是已经远超过我们可能所体会所经历的了，那我们需要主继续帮助我们。好，所以灯台上基本上就是我们讲到一方面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光啊，那一方面也讲到教会在地上为主发光为主做见证。灯台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圣经有没有讲灯台是怎么点着的？没有哎，那我想都是要大祭司进去点的了。圣经上没有明说哈，那也许我自己读经忽略了，但是至少在我的印象中我没有读到，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读到啊？但是我想，如果说香坛的火是从祭坛上的火来的话，照理说灯台的火也应该是，因为属灵的原则其实应该是一致的。起身不等，因为你在利未记你可以发现这几样圣物，就是我这次没有把它放在出埃及记讲，免得到利未记你们都不要来上课了。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这每一种的圣物，好像约柜 行走的时候，第一层包什么毯子，第二层包什么，跟这个铜祭坛或者跟这个香炉啊，这个香坛或者陈设品的桌子，他们外面包，在行动的时候外面一层又一层的包上去，包的东西甚至包的顺序都不见得一样的。所以你这个一包是不是烧起来吗？所以只有在行路的时候，这个云柱火柱在这里带领他们啊，那就是讲到他们安营的时候要有的见证。所以在旧约里面就是讲到一些神特别的属灵生命的供应，像陈设饼的桌子，或是有一些特别圣灵里的光照跟启示啊，是给那些侍奉他的人的。那今天一个人可以当神的儿女，但是却不尽他祭司的职分，对不对？很多基督徒现在是这个样子，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圣经上也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但是很多神的儿女们并不 fulfill 他祭司的职分。所以呢，当你不去侍奉神的时候，你就损失了很多侍奉神的人所独特享到的祝福，这是事实。所以有一些特别的供应，有一些特别的光照启示，有一些跟主之间那个特别交通的关系，那个金香坛告诉我们的啊，陈设饼的桌子讲到一些特别属灵的享受，甚至讲到得胜者的时候，神说还有一些隐藏的马拉，还不是那些外面看得到的马拉，神还留下一些好东西啊，给那些特别得胜的。所以圣所里面的这些，不管是陈设饼的，或是这些光，都是为了侍奉神的人。对，这个就是在旧约侍奉的时候好像是一个缺陷哈，就是祭司们在圣所，在至圣所里面好像并没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花在外面宰杀牲畜献祭的这些事情上。对，那这是讲到旧约神百姓在侍奉上，他们就是一个表号或是一个影子啊，就是讲到那个整个属灵侍奉的那个次序等次跟那个意义啊。但是呢，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最蒙福的点就是，你说像幔子不在了，可以直接进到父神的面前，好，那不是做禽少逗留，乃是幔内来安居啊。那从前的人进去玩做完就得赶快出来的，因为大祭司一年也只有那么一次可以进到至圣所，那今天我们确实可以在王的面前过生活，可以在幔内来安居，可以住在那边赖着不走，主不会叫你走的。确实讲到今天新约从各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蒙的福真的是很大的。那在旧约里面，神整个启示出来，让他们认识这个圣洁侍奉神的这个圣洁尊贵和荣耀。你到主的面前去，因为人都还是活在定罪的里面，因为基督还没有来，这一切都是一些表号，一些信心的一个建造，对不对？所以他们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他们还是怕的身份比较多，所以侍奉完他们就出来了。那今天新约的使命就很不一样了。那么至于说他们在圣所里面要待多久啦，或什么，你知道有时候神要对他们启示要说话，你可能也需要在那边安静等候啊。这就是圣经上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还是可能的，因为神要说话是在二基路伯中间的施恩座上对神的百姓说话，对不对？所以大祭司他要去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安静在主的面前。他可能在香坛的面前献香的时候是他祷告的时候，那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在陈设饼的桌子面前吃饼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享受主。好，他们在这里经历这个灯的时候，他们也在那边这个做一些事物，像侍奉的 这个服侍，对不对？像孩子有他们的时候，而且早上晚上都要做，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在外面限制，这也是真的啊。对对对，然后感谢主啊，这个云波波说的，他在里面很久没有出来，人家以为他怎么了。Just like us 啊，有五分钟的祷告已经算很长了啊。所以黎弟兄有一篇短短的文章，说是侍奉神呢还是侍奉殿呢，对不对？好了，今天我们到你在殿里面忙进忙出杀牛杀羊呢，还是我们能够真正到至圣所的面前，我们成为一个亲近神的祭司，而不是只是在外院忙碌的祭司。问的问题是说，这个在圣所里面这些的服事是不是必须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做？我们说 yes 啊。那么他就说，那这样子是不是神都能够让亚伦的子孙很成才，是吧？免得忽略了这个违背了神的这个心意。但是我想，我们把旧约历史读完的话，你发现有很多失职的祭司啊，像以西结书甚至说到祭司走迷了路，就是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已经从神的心意中偏离出去了。不要讲到以西结书了，你连到了这个撒母耳时代的时候，以利的两个儿子，对不对？在会幕门口跟妇女行淫乱，好，那么献祭也不照着神的规矩的，自己拿肉叉子插进去，要挑自己要吃的肉，喜欢吃排骨肉就挑排骨肉，他们就在那边抢，就在那边争那些自己的利益，那这个都已经完全偏离了神的心意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说过，旧约这些的礼仪这些的东西都是一个不完全的，但是神确实借着这个东西，神所要的三项的样式的启示是完全的，但是神百姓在后面的见证，在实际上去活出来的时候就常常偏差。那不光是旧约，今天新约一样，像我刚才讲的教会见证该有的各种的情形，我们不要说别人，光说我们自己就好了，我们差远。如果今天教会真是弟兄姊妹真有一些看见神的心意的话，你我们会为了这个神将在主的面前迫切祷告，我们和神心意差得太远。那今天在这个地上到底有几个教会能够真正看见神的心意，看见了神圣的样式，虽然不够完全，但是却在主的面前有一个要成熟要长大要讨神心意喜悦的这个心愿，有这样子的心愿而在进步中，这都是可贵的。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生下来就完全，对不对？我们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成熟，但至少教会要向那个方向去。所以以前有人在这里批评我们的教会，说我们教会祷告太少啦，弟兄姊妹这个祷告不释放啦，不喜乐啦。那我是跟他讲，我说你是拿一个几十年的教会来跟我们才三年四年的教会比啊，你要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能够做到十五六岁小孩子能做到的事情，他做不到的。所以当你要去批评要去在这里挑剔一个教会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根据他在主面前的年龄来衡量他。当他还幼小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就应该感谢主，因为他在他这个度量里面他能够这样子不错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完全，并不代表说他可以停下来。他如果一辈子都是做五岁的小孩子所做的事的话，那糟糕了，那真的该骂，对不对？但如果他现在才五岁，你要叫他去做二十岁的人做的事情的话，他做不到。所以我们在这里衡量一个教会在主的面前合不合心意，合不合神的心意，到底对不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圣灵来看这个教会，而能够把那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化成我们的祷告，而不是批评论断。那所以今天你这旧约的历史祭司们，连祭司亚伦的后裔偏离指路的太多了啊！所以神后来又兴起别的，对不对？神其实在旧约里面，神早就已经看见祭司们也会失职的啊。也不是所有的立位人都能够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所以神立了一个拿细耳人的法则，开了一个门，是给那些所有只要有心愿意把自己分别出来分别为圣为神而活着的人，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虽然他们不是利未人，虽然不是祭司的后代，但是他们却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献给神，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啊，这是在民数记里面讲到拿细尔的一个山上的样式，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都在他儿子的身上。只有神的儿子基督是一切，我们一切的源头根基必须在他身上，整个的过程内容必须是他，而整个的成果也是为着他。万有是本于他，也是借着他，而也是要归于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更是这个样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教会，如果匍匐天主的聚会，弟兄姊妹如果心里面不是这么强的觉得说这个教会必须是完全为着基督，我们也应该为着基督，而整个过程也必须是基督，我们的内容必须是基督，而结果也是为着基督。弟兄姊妹，人的私心就会在这里，人的感觉就会在这里，人很多的看法意见就会在这里，好，对不对？好，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铜洗濯盆啊，那洗濯盆的记载比较简单一点，我们很快看一下。好，我们请看这个30章。1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以便洗濯，要将盆放在会幕和坛的中间，在盆里盛水。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这盆里洗手洗脚，他们进会幕或是就近坛前供职，给耶和华献火祭的时候，必用水洗濯，免得死亡。他们洗手洗脚就免得死亡，这要做亚伦和他后裔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是我们练习做圣经笔记很好的一段经文啊，讲的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讲到他应该放在哪里，是谁要在这里洗，在什么情况下要洗，然后不洗的话结果是什么，那么洗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非常清楚啊，这段经文啊，我想我们很容易看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他摆的位置是在同祭坛跟进会幕之间啊，那么在这里面呢是要放水，而亚伦和他的儿子在这里啊，就是无论要进会幕供职的时候，或是要在坛上献祭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在这里洗手而且洗脚。那么洗手跟洗脚啊，那手讲到他们一切手中的工作服侍啊，脚走讲到他们一切所走的道路啊，在主的面前每一步都需要被主来洁净啊。那这里的洁净我上次已经讲过，跟外面同祭坛讲到基督宝血的洁净不一样啊。那这里是讲到圣灵啊，就是神用水借的道，讲到圣灵和神的话两面的洁净，在我们身上那个洁净和更新的工作。所以祭坛讲到神的宝，基督的宝血是为了除去我们的罪，而在这里洗濯盆呢是讲到圣灵和主的话在这里洁净我们这个人，就是我们不光是有罪的人，我们这个人的旧造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整个人都需要圣灵不断的来更新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2章讲到那个当作活祭献给神之后呢，然后就说到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祭司要来侍奉神的时候，他说到不管是去就近会幕或是来到祭坛面前要献祭，要有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来洗濯盆洗干净，换句话说你才可能明白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心意，你才可能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对不对？就我们这个人，我们的 mind， 我们的 spirit 不被圣灵 renew， 不被圣灵来更新的话，我们不容易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神。所以一方面用水界的道把教会洗得洁净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把这些老旧的啦发瘦的啦，这些东西被我们洗掉。而一方面呢，圣灵在这里也借着主的话，借着主的灵在这里更新而变化 ，renew 我们的 mind， 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心意，也能够照着神的心意来献祭，或者照着神的心意，我们进到圣所里面，进到会幕里面来侍奉神。所以祭坛让我们从最终得洁净啊。而从洗濯盆让我们从一切的自己里面被分别被洁净，让我们来摸神圣属天的事。 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哈，我们向后翻一点点啊，在38章啊，出埃及记38章告诉我们这个铜的来源啊。他说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那古代的人的镜子是用铜擦的亮亮的这样造的啊。那你要知道姊妹们如果有个镜子，那是一个宝贝，对不对？是他们心爱的啊。我昨天晚上正好讲到镜子，对不对？镜子是东照西照，欣赏自己的美丽，来修饰让自己更美丽，或者来 correct 自己身上这个错误。讲到镜子对那个女人来说是一个宝贝的东西，特别在古代，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宝贝的啊。而当他们有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心爱的东西。而洗濯盆的这个铜很特别的，它是由妇女的镜子做成的，跟这个铜祭坛。包铜的祭坛是用这个可拉党那时候叛变的时候这个后来讲到他们这个叛变的时候，又在把他们的这个铜香坛，这个铜把它锤平了以后包上去不一样啊，那个是讲到神的审判。那这里讲到这一班人妇女把他们的心爱献上，所以呢我记得86年还是87年江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他特别提出来哈，他说这个每一次当祭司经过洗濯盆的时候呢，他的污秽就被神儿女们在爱里面甘心的奉献所显明啊，而且水就在这个时候来洁净他，使他的手和脚都被洁净。换句话说，就是除了这个水本身的洁净以外啊，他在这个铜洗濯盆面前啊，也被因为是神女们爱心，这个心中最爱所奉献出来的，就被这个爱心呢也光照了，也显明了，就让他觉得他在侍奉的里面必须要有爱，必须要有甘心的奉献。因为这是妇女们把他们最心爱的放出来的，所以当祭司在这里献祭的时候，那妇女们的爱心，妇女们所摆上的，在这里也光照了他，让他在侍奉上必须要甘心，必须要在爱的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灵的里面，然后被水来洁净啊，洗手洗脚，然后他们去献祭，他们进到圣所里面去，这是洗濯盆。洗濯盆大家有没有问题？好，我们最后看到铜祭坛啊，铜祭坛，我们请看27章。那这也是几种坛的画法，大家就是当一个参考就是啊。那有的地方因为觉得坛很高，所以种了一个土坡。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土坡，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去看一些画会幕图的，有的在会幕面前画了一个土坡，那有的没有，就是放一个祭坛在这里啊。这是几个参考的。那铜祭坛是一个最大的，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好了。27章第1节到第8节，你要用皂荚木做坛，这坛要四方的，长5轴，宽5轴，高3轴，要在坛的4个拐角上做4个角，与坛接连一块，用铜把坛包裹，要做盆，收去坛上的灰，又做铲子、盘子、肉叉子、火鼎，坛上一切的器具都要用铜做。要为坛做一个铜网，在网的4角上做4个铜环，把网安在坛四面的围腰板以下，使网从下达到坛的半腰。又要用皂荚木为坛做杠，用铜包裹。这杠要穿在坛两旁的环子内，用以抬坛。要用板做坛，坛是空的，都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做。我想铜祭坛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啊，替我们受了审判，为我们赎罪。所以这是铜祭坛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啊，讲到基督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关于它这个像这些网子的这个描述，那这边有一些的网子你们可以看见它是放在底下啊，那有的网子还是把它放在这个祭坛这边，讲到里面是空的。那还有一种的画法啊，它是把这个网子做成这个样子，大家可以当个参考，就是它跟这几个环是有关的，它是变成一个像这样直起来的一个立方体啊，不是立方体，一个长方体，一个网子，然后从下从底下套上去，所以肉呢就可以摆在上面，那肉在上面烧 献祭，那么灰就从网子底下掉下去，那这是一种的讲法啊。那么这边有杠子有环把它接在一起，然后旁边有一些这个祭坛的附件啊，像铲子啦、掘那个火鼎啊、肉叉子等等。那我想关于铜祭坛几个点，我们其实在别的地方上也提过了，像它有四个角，那角我已经讲过了啊，那个讲到能力，讲到力量，讲到救恩啊的力量，那个为从大卫的家中为我们兴起的拯救的脚，讲到那个十字架那个拯救的能力啊，十字架那个得胜胜过仇敌的力量，让我们在这里献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知道基督已经为我们做成了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享受他，我们在这里感谢他。那另外呢，这个铜祭坛是一个人进入会幕第一个碰到的这个 holy furniture 这个圣物，所以凡是想要来到神面前来跟神交通跟神亲近的，我们都必须先经过这个祭坛。还讲到两面，一方面讲到我们要想亲近神，要想侍奉神，我们必须要先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所完成的救赎，不然人没有资格来摸神圣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神家里面不管诗班，不管任何教会的服事啊，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因为你不经过祭坛，你没有办法去摸侍奉的事情。所以盼望在这个点上，当我们将来教会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不要因为说有些朋友来，他原来是轻轻合唱团的啦，或是这个是声乐家啦，或者什么，你就觉得教会一定要让他可以让进到诗班，一定要可以怎么样。弟兄姊妹，他必须要重生得救，他必须在主的面前接受了基督的救赎，我们才让他进入一切的侍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明白。所以要来亲近神，要来侍奉神，必须要经过基督的救赎啊，基督的这个接受基督救赎的功效。那另外一方面也说到，我们在主的面前要亲近神，要侍奉神，我们也必须要把自己献上。一个人如果不肯把自己奉献给神，他来摸侍奉的事情，他一定出问题。一个没有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他要来摸侍奉的事情，他一定会出问题。那到时候你就一定会碰到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来学习明白神的旨意？而当你在侍奉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困难，碰到代价。如果你不是一个奉献的人的话，当初请你服侍，你会觉得哎，这个服侍还不错，等到在你服侍上受到挫折，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可能就打退堂鼓，你就不来了，不干。所以所有的侍奉，一方面讲到我们需要踏在基督救赎的根基上，而一方面也说到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怎么样，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才可能进到罗马书十二章后面所说的那样子教会的生活啊，在那里大家一同侍奉，一同彼此相爱，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会留心的去做，因为你把你自己奉献给神。另外一个点我上次已经提过，它是在所有的家具里面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啊，所以有人说所有其他的不管是陈设饼的桌子、约柜、什么这个香盘，这些家具通通可以放在这个铜祭坛的里面啊。那讲到神儿女们所有属天的祝福，所有属灵的经历，通通不能够跟基督的十字架分开啊，它可以都在基督的十字架里面来经历、来汲取，就在基督所完成救赎的根基啊，在这个伟大的十字架的里面，我们来汲取，我们来经历它。那在这里是皂荚木包铜啊，我们晓得基督在地上，他是一个美丽的人性，但是呢，又让我们在他身上看见神的荣耀的彰显，对不对？他是皂荚木包金啊。那么当他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救赎舍身的时候，就只能这里说到皂荚木包铜啊，而这里的铜特别说到神的审判啊，说到火炼，说到审判。那么这个是在民数记十七章31节到40节讲到可拉党叛变之后啊，神用火烧死了250个首领。那因为这250个首领他们不服气摩西跟亚伦啊，他们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自高以为超过众人呢？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不服，有一个背叛， 有一个造反的心啊，结果神在那一次的审判里面把250个首领全部烧灭啊，把他们手中的这个铜坛铜香炉锤成片子用来包坛。讲到铜是讲到神的公义的审判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民数记21章知道神的百姓在旷野得罪神的时候，神差遣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对不对？然后呢，后来的拯救是什么？要立一个铜蛇，所以所有的百姓一看铜蛇的时候，他们就得救，因为所有的咒诅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的身上去，所以神的儿子为我们承受了这些咒诅跟审判。好，所以申命记21章里面，哦，忘记第几章了哈，这个讲到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啊，所以讲到基督被挂在铜蛇上，21章对啊，凡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所以基督为我们被挂在那边的是铜蛇，他预表他怎样所有的咒诅他为我们受，而让神的医治、神的祝福、神的生命可以临到这些受审判人。所以铜在这里特别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在这里讲到铜祭坛跟里面的金香坛是两个很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所有里面圣所的经历通通根据于我们必须先经过那个铜祭坛，基督为我们受审判、受咒诅，为我们付了赎价，为我们流了宝血，为我们被杀，让我们在这里失去了以后底下才有门步。所以我想我们从这样子的交通以后啊，那基本上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啊，整个会幕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这个会幕的交通啊，那我就是整个神的儿女们，我还是拿这一幅图画出来，对不对？就是神的儿女们在四围安营啊，那整个会幕他们围绕着神的这个祭司还有立位人，然后呢最里面的这一环呢是会幕，那会幕的里面呢是圣所，圣所的最深处是祭圣所，讲到整个神儿女们的中心都围绕着基督，围绕着他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弟兄姊妹，神的儿女们得以进入会幕，来到神的见证，神所同在的地方。而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在祭坛面前，我们在这里经历基督的救赎，支取他的救赎，我们也在这里把自己更新奉献给神。而我们再往前去的时候呢，我们接受圣灵和主的话在我们身上的更新跟洁净，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开始来侍奉神。所以你要发现到一般神的百姓最多就是在祭坛这里，他们支取基督救赎的功效，他们在这里跟主有一些奉献的行动啊，甚至可以吃一点祭物啊。然后将来我们读到利未记讲到各种祭的时候，所以神的百姓一般蒙恩的儿女们差不多的经历都是在铜祭坛这里。那只有真正侍奉神的祭司才跟所有其他几件的东西发生关系，因为你如果不是去侍奉神的话，你不能够在这里洗，对不对？只有祭司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在这里洗手洗脚啊。所以要真正侍奉神的人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要来铜祭坛这里，他来洗手洗脚，能够去这里献祭，或者能够进到圣所里面去啊，去经营那些神圣的事物。所以走过了这两关以后，他就进到了圣所啊。他跟主之间又除去了一层的幔子，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更靠近了。就进到圣所以后呢，就不再有天然的光，不再有所谓外面的光，而进到里面呢，就是金灯台的光啊。所以进到圣所以后，就是我们平常讲的了。那在这里面有三样宝贝的事情，也讲到三个伟大的见证，一方面说到基督，一方面说到教会，都跟道成肉身发生关系。讲到基督成为我们的光，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和粮食，而基督成为那位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的那一位。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也要成为基督灯台的见证，为主发光，教会也要成为主在这里在这个地上供应四地全地的人所有需要的那个生命的供应者啊，教会也要在主的面前尽他祷告的职分，能够在父神的面前为着神家我们迫切的祷告。然后最后经过幔子到了祭圣所，来到约柜，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在二基督伯中间那位神他亲自成为祭圣所里面的光。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说，那位住在人手所不能靠近是光里面的神，所以神是人不能够靠近的，但是他却是光一切的来源。所以至圣所里面的光就是神亲自做的至圣所里面的光，跟启示录后面讲到圣城的时候，就让神和羔羊亲自成为这个城的光，他们不需要日头，神自己就是光。所以我们在这个至圣所的里面，我们是直接面对面跟主交通， 面对面从主的面前听见他的声音，跟主有分享。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的子民里面啊，我们第一个可惜的就是我们道理上知道了，但是我们不是很珍惜常常进到至圣所与主相亲相交的机会。真的啊，我们会忙很多外面的事情啊，家庭的事情、工作的事情、个人的事情，甚至教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很少想到说我有一个特权可以进到幔内来亲近神。这是第一个可惜。那第二件事情可惜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讲得太随便了啊。就像我们唱诗说，我们来到幔内来安居，我们是裂开幔子我已过，我们进来了，但是我们却忽略了说要真正进到至圣所这一路上的经历，一路上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我需要经过十字架，经过圣灵的更新、主化的洁净，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的供应，享受圣灵、基督神话语的这个光照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献上这个馨香的祭，这个合神心意的祷告，有香献在主的面前，而我们最后呢，走进至圣所。今天我们把讲至圣所也讲得也太随便了，一面我们都有真理的知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经历的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恐怕都还在会幕的外面在那绕圈子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主能够帮助我们一层一层登堂入室啊，能够跟主越来越靠近，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啊。所以山上的样式基本上啊，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了啊，这个会幕的结构它的意义我就交通到这里。但是我里面很大的盼望就是希望弟兄姊妹多为自己祷告，多为神家祷告，更是为着神永远的旨意和他所要得到的见证来祷告。主，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下285首？我们这次感谢主，我们来到出埃及记最后的一堂课了啊。那个弟兄姊妹是连续几个礼拜也都很认真很辛苦，求主自己祝福他的话。今天早晨我们等于把整个出埃及记最后的这几章做一个结束啊。这里所交通的事情比较容易读啊，但是并不代表它不重要。前面最复杂的部分，会幕的结构，还有各样的这些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比较难读的，我们已经读完了。今天我们看29章啊。看29章，从这里开始有记载的一些侍奉的条例。那神不仅仅建造我们啊，借着我们得到一个看得见的见证啊，神更重要的是要在这里得到一些对的人，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他的面前来侍奉他。所以当这一切在这里往前去的时候，神特别也把一些侍奉的条例在这里启示出来。那我们就根据出埃及记在这里所讲的，我们提几个点啊。就像我说的，我们也只能够提出一些最重要的，那其他的很细的地方的话，就请弟兄姊妹我们将来一遍一遍读的时候，我们再来细细的把它读出来。那29章在这里主要告诉我们的是承接圣职的礼啊。讲到祭司们在主的面前要来承接圣职，要来侍奉神的时候，那有一些需要有的预备，有一些在主的面前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啊。那我们特别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就是承接圣职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在神面前尽职。所以承接圣职之礼的目的是为了要叫他们能够起来尽职啊，这并不是为着那个礼好像是一个很风光的，大家都围绕在那边看你，哎呀，这些人被神选出来了，这些人当祭司了，这些人是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好像有一个有一个荣耀一样。弟兄姊妹，被选召出来是在身上是一个严肃的使命和托付啊。那么神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一个严重的要求啊，整个的承接是为了要尽职。所以底下我们上一次其实已经看到了，在利未记第10章，当他们那天在承接圣职的时候啊，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当天就被神火审判就烧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承接圣职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那是一件非常严肃而且一件非常慎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在这里有几件的事情他们需要做。那第一件事情讲到他们要用水洗身啊，为的是要让他们被洁净，我想这是我们很容易了解的。那一个人到主的面前侍奉神，他第一件事情他需要被主洁净啊。那这样子的被洁净，这一次是全身洗， 那祭司们每一次在献祭的时候，或是要进会幕的时候，他们会在洗濯盆面前洗手洗脚，但是在承接圣职的那一天，这第一次是要全身洗，等于讲到我们这个人必须全人被主的更新跟洁净，我们才可能来摸侍奉的事情啊，一切隐藏的动机，一切在主的面前啊，这个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这个人要被主洁净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就是一生在侍奉的里面，我们持续的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啊，洗手洗脚啊，讲到我们手中的工作，我们脚上所走的道路，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被主来洁净。那第二件事情，他们就是要穿戴圣服，分别为圣啊。那这时候要先让大祭司穿上这些以弗的外袍等等等等，把这一切穿上去。那我想我们从前已经讲过了这些祭司圣服的意义啊。那一方面讲到他们需要披戴基督啊，一方面讲到他们是在一个新的生命和新的性情里面来侍奉神。那上次我们讲到祭司身上礼服的各样东西的预表，对不对啊？讲到每一样的东西都说到基督的一个性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披戴基督，是为了荣耀啊，不是为了华美啊，在外面有很好的见证。那为着荣耀是讲到我们在新的生命和新的性情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要穿戴圣服。那第三件事情讲到他们在这里献祭，那献祭在这里提了几种的祭，那第一个是讲献公牛为赎罪祭啊，那个细节的话弟兄姊妹可以回去慢慢的看。那第一个讲到献公牛为赎罪祭啊，那换一句话说，不是借着血的话，没有人有资格来摸侍奉的事情，来摸这个属天的事情啊。所以所有像大祭司啊、祭司，他们虽然是被神拣选出来，但是并不代表说他们比别人好，而是讲到他们需要一样都需要宝血的洁净。所以第一个祭是献赎罪祭，那第二个呢是要献一只公绵羊，还有两只绵羊啊，公绵羊。那么第一只的公绵羊在这里是献为燔祭。那燔祭将来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你可以读到这个燔祭的记载，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说的它是甘心祭啊，是一个完全甘心的啊，另外一个讲到它是一个馨香的祭，那讲到它是一个馨香的火祭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讲到这个祭物，它整个就已经从它的描述中已经把它的意义讲出来了啊。说到燔祭是完全是为了爱神、讨神的喜悦而甘心把自己献上，全知献上啊。那我们将来读到利未记上去慢慢讲这个燔祭的意义，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从甘心里面来的，而且是啊一个馨香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而且是火祭啊，经过十字架在这里在我们身上的悦纳跟焚烧，它是完全为了爱神讨神的喜悦，他甘心献上自己啊。那如果一个人侍奉神，他没有经过赎罪祭，然后也就算经过了赎罪祭，如果没有经过燔祭的话，那这个人的侍奉早晚会出问题啊。燔祭说到他 holy for God， 全部是为了神啊，他没有一点点是为了他自己，所以燔祭是整个牲畜必须烧在上面，切成筷子完全烧在上面，不留下一点点给人的。所以这个燔祭就讲到说，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侍奉神，没有献上燔祭的话，我们的侍奉会落到啊，可能是为了别人，为了人而侍奉啊，可能会落到侍奉殿而不是侍奉神，可能会落到我们是为了自己的名或是利益在这里侍奉神，或是自己的兴趣在这里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那个燔祭是特别讲到我们整个人就是烧在上面，就是完全为了神的啊。那第二支的公绵羊是这里所说的第三个祭啊，就是为了承接圣职的祭，这里讲到摇祭和举祭。所以摇祭跟举祭啊，那摇祭在这里特别讲到这个摇，你知道摇就讲到它动，它是活的啊。所以摇祭的属灵的意义是讲到我们在复活生命里面来侍奉神啊，它是一个活的侍奉啊，不是死死的。有的人侍奉你碰到你就觉得他就是在那里做一些事情，它不是一个活的侍奉啊。那活的是讲到它满有生命啊，那么我们基督徒的活特别讲到是在复活的生命里面，所以讲到我们能够胜过死亡啊，胜过里面外面一切死亡的危险， 那弟兄姊妹呢，这个东西我们讲过去很容易啊，你看看我们的平常的聚会啊，像有时候我们会前的祷告啊，擘饼聚会啦，因为有时候我们连我们唱诗都唱死死的，不活，对不对？什么叫做侍奉神？这个摇祭是讲到他是那么活啊，在复活的境界里面，他胜过一切死亡的威胁。那死亡是有时候是我们里面死亡，对不对？死沉沉的，唱诗不想唱，祷告不想祷告，什么事情听到觉得很烦躁，我们里面好像死了一样。那有的时候是外面的环境，有很多的难处压着我们，压着我们很重，压着我们很死。而弟兄姊妹，摇祭跟举祭就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怎么样摇他哦，就讲到我们是活的，我们在复活的里面，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来亲近神。那举祭呢？举祭是讲到我们在升天的大能里面来侍奉神啊，在主耶稣这个举起来，把它整个举起来，讲到主的得胜，讲到他的属天啊啊，我们在这样子的能力里面，我们来侍奉神。那要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侍奉神，我们面临的仇敌太多太多了啊！昨天晚上雅各主在这里交通，我们在细谷生活，大家的忙碌，大家的压力，整天一天就像那个拉橡皮圈一样，把你拉得紧紧紧紧的，十个小时以后把你突然松掉，你回到家里整个人松掉，就不想读经了，对不对？就算你有时间，你也不想读经，也不想祷告，就是人的生活就这样一紧一松，一紧一松啊，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子过我们的生活啊。那来到神家里面，你下了班，你已经累得要命，脑袋像浆糊，全身软弱无力，你也不想再把自己拉紧。所以碰到大家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想祷告啊；碰到要赞美的时候，我们不想赞美，就很难啊。弟兄姊妹，那什么叫做举祭啊？而我们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周围都是仇敌，但是我们在这里怎么样？我们站在基督的得胜啊，因为基督已经被高举了，他已经升上高天，胜过众仇敌。所以我们在基督升天的得胜能力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里面有个力量，有个祷告，让我们可以突破一切仇敌的权势，让我们执掌宝座。所以基督以弗所书第三章讲到，第四章第七节第八节里面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就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啊！然后呢，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你要知道，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的时候，所有仇敌的权势都在这里拦阻他升天啊！这个仇敌最大的仇敌是在天空的啊，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你要知道，仇敌在那里掌管这一切的权势。而当基督在这里升天的时候，他就一路往上升，然后呢就掳掠众仇敌啊！弟兄姊妹，在这个仇敌的权势底下，基督却一路升到神宝座的面前，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都是仇敌啊！一大堆的仇敌的捆绑，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靠着基督已经升上高天，为我们得的那个能力跟权柄，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来侍奉神啊！所以我们支取他的得胜，我们宣告他的得胜，而我们呢，在这里活出他的得胜来。所以我觉得这是讲到侍奉神啊，又是摇祭又是举祭，我们这样读过去就读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你们太宝贵了，到底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拿出来用啊？到底我们的聚会活不活，人家能不能在我们身上碰到生命，碰到他是一个活的，而不是一个形式的，一个死的。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不是按着遗文的旧样在这里侍奉神，对不对？我们来是按着心灵的新样在这里侍奉神，因为什么？他是活的。那保罗也叫我们怎么样？要把自己要献上自己，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想到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完全献上的人，但是在主的面前却是一个活的，能够到处彰显他的生命，能够活出他的得胜来啊。那么在这个承接圣职的这个祭物里面，摇祭举祭啊，讲到他的腿他的胸在主的面前这个献上然后呢要在这里抹血，就是把血抹在右耳垂上，右手大拇指上和右脚大拇指上，讲到我这个人啊，我从此以后我只听主的话，我做主的工，我走主的路。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侍奉神的人啊。他在这里，他的侍奉不是根据人对他的喜悦在这里侍奉，他只在这里在乎神对他的要求。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神要我干嘛我就干嘛，神要把我摆到一边我也能够安于被摆到一边，神要把我放在众人的面前我也不能够胆怯就不往前啊。弟兄姊妹，就说到这个人对神是一个绝对的顺服，主说什么他听什么，主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主要他走怎样的道路他就走怎样的道路。弟兄姊妹，这是 都是讲起来很容易，但是在我们真正实行的时候，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讲到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真的在主的面前其实是很多很多的要求跟考验的啊。那第二个讲到要弹膏油和血在圣服上啊，那弟兄姊妹在圣经上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啊，我们需要先弹血的啊，然后再抹膏油。那有一首诗歌讲得很好，他说后是膏油先是血啊，我们在主的面前圣灵要能够膏抹我们，圣灵要能够来涂抹我们之前，我们这边必须先被血涂过的，没有血就没有膏油，有血洁净之后膏油才可能涂抹上来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他们身上需要有血有膏油在他们的衣服上，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一生在这里侍奉神，一面是靠着基督的宝血，而一面在这里靠着圣灵的膏抹，就是所有侍奉的人在主的面前都该要有的心态跟认识啊。所以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里面都有一个很深不配的感觉啊，我没有一次站上来，不管是讲道或是讲台，我个人在底下祷告的时候不祷告这两件事的。这个不管是翻译的或是代师的弟兄跟我一起祷告的时候，我常常都会祷告，我一方面求主的宝血在这里遮盖我们，一方面求主的圣灵在这里膏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的，永远需要。也没有宝血，我们这个人带着污秽带着肮脏，我们怎么配来侍奉神？而没有膏油，我们这个人凭着自己没有力量来应付这些需要啊，也没有办法能够服侍出那个合神心意的侍奉来啊。一定要有圣灵啊，这个连主耶稣在地上使徒行传都告诉我们，神用什么用这个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啊。你看连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他都需要膏油来膏他啊。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讲到说，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听啊，叫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等等，对不对？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侍奉都需要膏。那今天我们算什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我们侍奉的时候一个从心里面来的一个态度啊。一方面觉得谦卑不配需要宝血，而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仰望圣灵的工作，仰望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涂抹，好让我们能够有对的侍奉，有满了膏油的侍奉，有向主而且侍主的侍奉。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我们一个侍奉的人在主的面前该有的学习啊。所以我是说，我们这个出埃及记这种读法实在是太快太可惜了啊。那个我今天还在想说，如果我讲完课还有时间的话，应该给大家一点口头 quiz 啊，考考看大家记得的记不得。不要这样蹦蹦蹦蹦蹦听完了知道一大堆知识，但是那个属灵的东西都忘掉了，那我就很难过啊。所以就是讲到宝血，讲到膏油，而底下呢讲到他们要在这里在圣处吃祭物。弟兄姊妹，这也是讲到祭司在主的面前承接圣职里面很重要的一环。今天我们不要以为侍奉只是去做工，去做工就是做做做做做都是做啊。那侍奉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于我们享受主，我们在这里享受基督的所事和所做，成为我们属灵的粮食啊。那常常一个人他享受主、经历主有多少，他的服侍就有多少，真的。你如果自己在主的面前，在内室里面，在跟主个人的关系上面没有一个很稳很亲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的度量就非常的有限啊。我说的有限不是人数的有限啊，你可以对1000个人对2000个人讲道，但是受你影响的人很少，因为你自己跟主之间没有一个享受的关系，你跟主之间没有，你没有自己先吃主享受主，而当你讲给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不容易碰到那个真正从生命里面所出来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一个人服侍的度量决定根据于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他享受的主有多少。所以这般的祭司，神不是光只叫他们去杀牛杀羊做这么多的事啊，那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福分，就是让他们有一在圣处能够得享基督作为他们的食物。这里祭物都讲到基督的各方面啊，这是我们将来立位记会继续讲的。好，所以在这里讲到承接圣职这几个点，所以我仍然要再强调，承接圣职的目的是为了要尽职，不是只是在这里表明你的一种身份一种地位。承接圣职的目的是真正要能够照着神的心意在这里尽我们的职分啊。所以在这里的要求是高的。好，这是侍奉的条例的第一个啊，大家有没有任何的问题？ 没有的话我们看第二个啊，这里讲到每日当献的祭啊，就是在29章38节到46节。那在这里讲到每天早晨跟黄昏都需要献的祭。那我想这个圣经上记载各种的祭物，最清楚的是利未记第1章到第7章啊，那是我们以后会读到的，讲到各种的祭啊，这个燔祭、素祭、平安祭、赎愆祭、赎罪祭啊，后面也会讲到举祭跟摇祭等等啊。那利未记在这里讲到各种的祭，那么民数记28章跟29章呢，就会记载说在什么时候要献什么祭，而且呢该献多少要讲得清清楚楚的。好，所以将来大家读到利未记、民数记就可以知道这些方面。但是呢，不管他的祭物是在什么场合献什么祭、献多少，但是有一种的祭，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祭是不可以少的。不管你讲到什么献祭的时候，为了什么目的献祭，在什么节期献祭，那有三样东西是绝对不可以少的，就是我们在这里练的。而这三样东西呢，是每一天都不可以少的，不仅仅说是那个特别的 event 上不可以少，连每天都不可以少。那不仅仅每天不可以少，每天早晚都不可以少。所以这三样东西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讲到我们的奉献不仅仅是一次的啊，也不是 once for a while 偶尔来一次的奉献，而是说到我们是每天的，甚至是经常性持续性的奉献啊。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一个人在主的面前啊，对他的百姓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的奉献常常都是在得救的那一天，或是蒙召的那一天，或是特别聚会讲员说愿意更新奉献的出来，我们才更新奉献。弟兄姊妹，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奉献是一个持续的事情，他把每天早晨跟黄昏，因为就是当做一个提醒，其实是表示我们这个人一直就是必须要是一个奉献的人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是旧约的百姓的话，你早晨哎呀去杀牛杀羊杀牲畜，然后做这么多的献祭，晚上下班这个天黑之前，神的百姓又聚在一起，又在这里献这些祭。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他们花时间真正在做这些事的时候，就提醒了他们啊，这三个祭物三个祭都在这里提醒他们的身份，提醒了他们的态度，提醒他们在主面前该有的这个学习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三个祭。我想就简单提过去就好了啊。那这样子的献祭包括了燔祭，一个1岁的羊羔，讲到这是一个甘心的一个馨香的火祭啊，为了讨神喜悦，为了为神而活的一种祭啊。那这是讲到我们每一天都愿意把自己甘心奉献给神，主啊，我这一天是愿意为着你啊，主，我实在愿意为你好好活着，我愿意甘心把自己献在你的面前。那么素祭呢，将来我们利未记在细讲啊，这里讲到细面加调和的油，讲到我们这个细面特别讲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啊，特别应该讲到丰盛的实价生命。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它才能够结出许多的子粒，而这许多的子粒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磨碾啊，磨碎磨成粉，它才能够磨成细面，那么均匀，那么柔细，讲到十字架很透彻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而让我们变成细面。那油特别讲到圣灵啊，圣灵的丰盛生命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素祭的时候，特别讲到我们向主的生活，这个讲到一个人在地上每一天该过的生活是应该是像耶稣的生活啊。主我愿意向你，这是我祷告，这是我祈求。弟兄姊妹，就是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每天该有的一个祷告，主，但愿我今天比我从前能够更像你。那奠祭的话是在这个燔祭上，在这个献祭的时候，那么祭司用酒杯装的酒一心又四分之一，然后在馨香的火祭上面把它倾倒而出啊，那整个的祭就更香，升到神的面前去啊。这是讲到酒在这里的这个倒在这个祭物上面，所以这也是讲到我们整个人愿意全然为主啊，我们愿意倾倒一切，甚至倾倒我们的生命，为着来满足神，叫神的心喜悦啊。这三种祭，你基本上都可以发现啊，它是这个一个共同的点啊，就是它整个的重点都是在于讨神喜悦。那不像赎罪祭、是天祭，是因为你犯了罪了，你必须要去献这个。啊，你为了你消极方面的，你错了，你得罪神呢，你需要献这个，不然你会被神击杀，对不对？比较是消极方面的。而这边所说的三个啊，燔祭、素祭跟奠祭，都是讲到在甘心的里面，在爱的里面，为了讨神喜悦而把自己全然奉献给神。 而且是每天早晚都要，每天都不可少，连逾越节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出手节、五旬节或者是催缴节，任何节日的献金，这三样都不可以少，因为它是每天都要有的。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圣灵自己在这里提醒我们的生活啊，这样就胜过我们在这里讨论说怎么样子啊、是不是该有亲近神的时间，这个困难那个困难，我们会想到这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啊，神儿女们的本分，我们真的每天都当分别之情。